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今天我们擦亮心窗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可能也有点凝重啊。这个字儿叫恨，
就是我恨你的恨，
仇恨的恨。
对对对对，这个情绪就是我们念出这个字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对，非常强烈。
所以古人造字也挺有意思的啊。
对啊，
我们都把这个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是。
那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恨过别人呢？
你看我们都开始沉默了，
可能还不少，然后要筛选一下。
在数数字吗？我恨过多少人？
对，就是我们都恨过，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历程当中，对某个人怀有这种恨的情绪一定是有的。
但是不是都已经忘记了？
哎，你看他有的是短暂的那个片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恨这个人。有的真的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我想对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来说，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恨过别人。因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嘛。
这样一讲，哎呀，你不好意思不承认了，因为你要不承认可能你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和健康的人。
没有，其实这种情绪的产生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就是与生俱来的。
对，它有长有短嘛，你一瞬间也有可能是的嘛，对吧。
是啊。所以我为什么加这个健康的呢？这说明恨是正常的一个情绪。
就是它是伴随着我们的。
对啊，你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当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人让他感觉到很不满的时候呢，他都会脱口而出我恨你。不知道张凡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对你这样的说过？
我还没有教他这个词语
啊。对，这个跟环境很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有时候孩子是模仿别人的。
对对对
对对。所以还没有教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少看电视。
但是我常常发现孩子表达这个情绪时，他表达的很到位。
对啊。
咬牙切齿。
是啊。
对，他不但言语出来，他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都非常符合当时的状态。
对啊，那个成年人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少的直接去说我恨你。但是我们成年人表达恨会有很多的方式，
是用行为啊。
对啊。
眼神啊，
不理你啊，
扎小人。
啊，你看
那是背后的，
你诺一定是做过的，因为他能想起来吗？ 我都没想起来这
个。我是跟电视学的。
对啊，你比如说用激烈的言辞来去怼你啊。那个其实他已经在表达那种恨了。甚至你们有听说过用死亡来证明他对一个人的恨吗？
怎么说呢，你可以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们用自杀的方式，来去表达对父母的那种憎恨
抗议，
或者说对老师的不公啊，或者是别人对他的欺负啊，他表示那种强烈的不满。
是有一个小孩其实也是青少年了。因为他们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妈妈呢就骂了这个孩子，骂了一路啊。不断的骂他。最后当这个车行到一个立交桥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间把车门打开从桥上跳下去了。这个妈妈非常的后悔。
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去仇恨别人呢？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其实大家都聊出来了，比如说啊，人好像与生俱来的就是有恨这种情绪，但是具体来说呢，刚刚举的一些例子来看呢，我们都会跟别人产生一个对立的关系。
嗯
啊，就很简单吧，就是你看小孩子你要喂他吃比如说蔬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嗯，
他未必是真的不喜欢吃，他就是不喜欢被父母要求着吃，
嗯，
他不喜欢你强迫他去吃，
对，就是你让我不舒服了，
嗯，
你让我不高兴了，你惹我了，
嗯，
所以人就会有这种本能的情绪出来了，
所以这种情绪是与生俱来的。
嗯
嗯，
那其实还有比如说是出于私心的占有欲，可能他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嗯，
哎，这个在孩子是最明显的，但是成年人可能会有一些包装，他不轻易的表现出来，
嗯，
但是孩子他会认为这个玩具是我的，
嗯，
这个东西是我的，
嗯嗯，
当这种私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会生出来一种负面的情绪，就是恨，
嗯，
恨那个占有了我东西的那个人，
嗯，
对，还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些东西没有了，
失去了，
也会产生恨，
对，
比如说，我突然遭遇了车祸，
嗯，
我的健康失去了，那我就真的很仇恨那个夺去了我的健康的那个人，
嗯，那甚至我还会仇恨那些健康的人，
对，很有可能，
嗯嗯 嗯， 嗯，
那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私人恩怨，或者上升一点，比如说家族啊民族，
嗯嗯，
甚至更高的层次是国家，
国家
等等，就是说它是一种因为特殊事件所结下的恩怨，
没错，
这个恩怨可大可小，
没错。其实张凡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导火索是谁呢？哎，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这个人物而已。就如果放眼世界来看，他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是呢，却因为他被刺杀，
嗯，
却引起了两大联盟国的这样子的世界级的这种战争。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不是两大联盟国本身他们是有一些积怨啊，
嗯，
就是有一些这可能是什么政治层面的这种仇恨的话，他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人就引发战争的，
嗯，对，他是一个导火索。
对，
那之前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案件啊，
嗯，
是一个叫张扣扣的案件
啊，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
听过，
听过。
对，因为很多年前，他的妈妈被他的邻居杀害。
嗯，
他施行报复，杀了当初的那个嫌疑人。就是当你的内心有那个仇恨，他会一直伴随着你。
嗯，
这个是不是简单的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对啊，
当那个恩怨积得越深的时候，时间是很难冲淡的，它只会积淀。
嗯，
对，所以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对
呀，我认识你们还不到十年，我有点担心。十年的时候我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产生仇恨呢，
啊，
等产生了那天我先告诉你，然后你才开始计时。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刚刚李诺说到这个因为一个人就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我就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一种仇恨的教育啊。
嗯嗯，
可能这个仇恨教育它是渗透式的，
隐性的，
对，隐性的，
对，
就他可能不会就是放在那纸面上说我们要应该怎么怎么个仇恨，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人的这种思想，当他产生了这种对立的观念的时候，他就开始把这个他的观念用一些言行去表达出来，
嗯，
甚至交给下一代，
没错，
是是，
没错。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会骄傲的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嗯，
华夏儿女，
嗯，
很自豪的哦，
嗯，
但是我们却轻易的描写其他的种族呀国家呀，用一个很粗俗的言语去对待，
嗯，
其实课本是没有出现的，
嗯，
但是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些舆论那些媒体或者那些地方的坊间传说会把这些词语加给我们，
嗯，
称为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族群为某一类人，
这个他也就是说因为骄傲而产生的那种问题。
嗯
嗯，
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就从我生长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嘛，那当时就开始接触到少数民族，在这里我就不说这个少数民族是哪一个民族了，
嗯，
当时在学校里面我就听说很多关于这些少数民族如何敌视汉族人的一些传言，
负面新闻，
对，
所以你就有点担心咯。
对，不仅是担心，我是很害怕他们。
嗯，
我真的见他们就躲的。
嗯嗯，
是。
而且我自己也亲身遭遇过一些事情。
嗯，
你比如说吧，有一次 就是在大冬天刚下完雪，
嗯，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正在小心翼翼在那个路上走，那个很滑嘛，
对，
突然就一群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少数民族的孩子，
嗯哼，
就七八岁八九岁那样子孩子
啊、哦、
跑过来就把我们两个推到那个雪堆里面
啊、哦、
我们俩起来以后一看是一堆孩子，你说打也不是骂也不是，
嗯，
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我走在大街上就亲眼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老太太在指使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去偷拿一个汉族人车上的鱼，就是拉了一车鱼嘛，
嗯，
就是显然他们对待我们这种方式就真的是
不友好，
那
种非常不友好，
对啊，你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些传言是真的、
嗯、
就他们从小被教育要怎么去仇视汉族人，
嗯哼，
所以我们刚才说呢有很多的仇恨可能是教育产生的，
对、啊、
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
他是无辜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嗯、
但是环境却让他去恨另外一群与他无关的人，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因爱生恨
啊，
这就太多了，
对，非常的多，他有两种、
嗯、
第一种就是我非常的爱但我得不到，
对，
那我就恨你，
对，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得到了
失去了，
失去了，或者我得到之后呢因为得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厌恶，这是有的、
啊、有的，
这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对啊，你现在不是离婚很多吗，
嗯，
那些很多离婚的当年他们在拍拖就是多么相爱啊，
嗯，
但是好像这个婚前有多相爱婚后就有多相恨
这样说我不敢答应的我不能说是、
这个、有点尴尬
对，这个千万不能答应说对的，不能
对，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是，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爱是自私的，
嗯，
是以我为中心的，我不是爱你，我是爱我自己，
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真爱，
对，但是我得不到你的时候我就生恨，所以那个起初的爱一定是不健康的，
对，
所以这种恨呢也是常见的
啊，没错，当我们可能人身或者包括我们的财产受到了一些伤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啊，强烈的仇恨的这种情绪，那当然在这个社会来说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比如说人格受到侮辱啊、
嗯、
伤害呀、啊，
嗯、
你好像前段时间我也看一个新闻、
嗯、
一个小孩子因为他父亲把他手中的手机抢了过来不让他玩手机扭头就跳楼了，
嗯
嗯，
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会认为我的父亲不尊重我啊、
嗯，
不给我自由，但实际上来说如果做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无非只是把他的手机拿走了而已，
嗯，
是，
我会想到一些就是从小受到性侵的一些人、
嗯、
尤其是女孩子、
嗯、
他们长大以后他不仅是对那个侵犯过他的人产生仇恨，他甚至很恨自己，
嗯，
而且他一直活在这种仇恨的阴影当中、就是对自己产生那种恨的情绪真的会把一个人一生都毁了，
嗯
嗯，这个就是仇恨的外因啊，
嗯，
但是仇恨呢、
嗯、
内在因素呢比如说嫉妒、
嗯、
就是我嫉妒那些比我优秀比我好比我有财富的人、
嗯、
这种心理所产生的恨，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我觉得、
嗯、
因为任何关系当中大家都会容易产生嫉妒，
嗯，
就是觉得哎，他比我好、
嗯、
或他比我得到的多，
嗯，
他比我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眼红了，
那
嗯，对，在去年发生了一个案件，这一个人他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学门口无目的的去杀人，
持刀杀，
对，持刀杀害小孩，
嗯，
那个学校是富人的学校，
嗯，
都是有钱家庭富人家庭，对的，贵族学校，
嗯，
那这个人因为在社会上非常的落魄，他就把他的仇恨把他对社会的不满转嫁到、
嗯
对那些富人的仇恨身上，
嗯，
所以去寻求这样的发泄方式，
对，叫做无差别行凶案，
哎，对对，这个叫无差别伤害，
嗯
嗯，
也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仇恨的目标，他仇恨的是一个群体，
嗯，
那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这种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日常他的生活里边就很压抑，
对、
嗯、
积怨太久了，
对，就是、
嗯、
也许比如说在家里面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对他指指点点的、
嗯、
自己的太太可能也冷嘲热讽说他好像没什么本事、
嗯、
然后出门了碰到一些的街坊邻居呢好像也对他爱答不理的， 到了公司了，上司又对他劈头就骂。
嗯，
你想啊，如果这个人呢一天就是这样下来，维持一个月一年的时间，他的情绪得就是说纠结到什么程度？
对，变形了。
对，我们可以说啊，成年人好像有这种容忍度啊，或者说我们可以包装自己，但是终有一天承受不住的嘛，
就是有崩溃的那一刻。
对，
对，
嗯，
其实大家听说过的那个公交车司机
啊，贵州、那个、
就是开着嗯，
贵州安顺的，
对，坠入那个江中，
嗯，
那个人他也是同样啊，他之前的生活你看。好像是充满了那种不顺呢，
嗯哼，
然后他自己心情也很郁闷呢，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也是好像处在那种很愤怒当中，
是是，
仇恨占据了大脑啊，
对，
是，
所以他这种发泄愤怒真的是积怨太久了，
对，积怨太久，然后内心深处那种不满和怨气无法排解。他又借着其他的方式去发泄出去，
嗯，
对，
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的。
是啊，
是。
前几天还听说有一个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就把他的前女友给活活打死了。那这种人，你说对他是因爱生恨？
嗯，
因为他那个女孩子跟他分手嘛，
嗯、
他不高兴、
嗯嗯，
所以他就去把这个女孩子狠下
下狠手
毒
手
啊，
嗯、
对。但是本质上他这种行为是真的爱吗？
嗯，不是，我真的觉得像这种类型呢可能不属于因爱生恨，反而我觉得他这个人本身他的心理是有问题的，只是这个女孩来说呢相当于遇人不淑，因为你知道吗，一旦遇上这样的人你很难逃脱他的控制，他会一直跟随着你缠着你，
对，
自己的私欲要得到满足，那种满足也不是爱，
对对对，
但是这种人通常他会觉得他的这种强烈的控制欲就是爱，我爱你我才这么控制你，而且呢他们的信念就是我不能得到的我就
毁掉他，
对啊，
嗯，
就真的是很恐怖，
这个也是跟环境有关系嘛。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词叫做反社会人格。
嗯，听过、
啊、
哎，其实刚刚这个张凡提到那个说无差别的伤害那些孩子们，
嗯，
那这些、好像感觉还有迹可循的，
嗯，
就是说可能他受到一些压迫或者受到一些影响，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从小就被忽视的人，
嗯，
啊，没有人去关注他，
嗯，
或者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这个关注和关爱的时候，
嗯，
他极度缺乏安全感，缺乏爱啊，没有快乐啊，甚至说、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漠视他的这样的人，
嗯，
他很有可能有一天也会做出一些啊很大伤害的事情，
很极端的事情，
对，
来引起别人的重视，或者说发泄内心深处从小到大所激发下来的那种情绪，
对对对对，
嗯，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背后支撑他这么去做的可能是一些价值观的因素，
嗯，
价值观的不同，
对，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是信仰所产生的这种偏见，就像是我刚刚提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汉族学生跟少数民族学生之间这种好像大家
隔离
心照不宣的那种情绪啊，
是，
嗯哼，
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信仰观念不同带来的这种偏见，
是是，
嗯，那么刚才唐曼又说每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都没有办法去逃脱仇恨这个心理这个情绪，
嗯，
那么现在我究竟该怎么去客观的看待我们这个情绪，怎样去正视它，
嗯， 嗯，
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那仇恨它是一种比较极端比较对立的情绪，当任其发展的时候，
嗯，
它一定会带来伤人伤己的这个结果的，
嗯
嗯，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绪，但是我们是需要留意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的，
嗯，
对，
因为圣经上也说了嘛，恨人就是杀人，
嗯，
这个恨人就是杀人指的就是当你让这个情绪任其发展的时候，
嗯，
它可能就会伤害到人了，甚至是杀害别人了，
对对，关键的一句话叫做任其发展哈，
对，
哎，其实我们擦亮心窗讨论很多的情绪，我们都发现这些的情绪都需要我们主动的去支配去管控的，
嗯，
那么恨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因为某一些事情内心产生一些不适的感觉，哪怕就可能是人家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踩了你一脚，你觉得不舒服，
那你瞅啥，
对，瞅你咋地，然后就打起来了，对，那其实那个时候你可能想要的很简单，就是他扭过头来跟你道个歉，
嗯，
然后你就 释然了。
对，
但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积压积压积压。
嗯，
那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任其发展。
是
是，
任其发展的结果就很可怕。
嗯，
因为情绪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啊，任其发展，它就有可能长大，
对，
就有可能结果，
对，
那个结果就不由自己去控制了。
嗯哼，
对。
那恨它并不都是错误的，因为有一种恨是恨无罪恶。
嗯，
叫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恨无罪恶。
对，其实圣经上就讲我们要恨恶罪，但是我们要爱罪人。
对，
就是我们要去恨犯罪的这种行为，但是我们对这个罪人要去爱，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嗯，
对，其实我们常常就说要公义，我们都求公义公平哈。
嗯，
那其实恨恶罪啊，其实就等同于是追求公义。曾经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那这个人得罪了我，所以呢我要杀了他。
嗯
嗯，为什么呢？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我的任务是把他送去到上帝那里，
要替天行道吧。嗯，
对对对对。
哎，
所以这个就是仇恨。因为你着重的是我要发泄我恨的情绪。
嗯，
但是追求公义呢，他追求的是要把那个不公义的事情去解决掉。
对，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网络时代好像经常都会爆出一些很容易引起公愤的一些事情。
嗯嗯嗯，
其实特别容易激起人们的一些仇恨呢。
对，
但是当人们再去仇恨的时候，很少会去想，
嗯，
哎，为什么这些伤天害理的恶事会频频的发生。
嗯，
人们只会就是在这个键盘上，在这个网络上去发泄自己的愤怒，发泄自己仇恨，但不会去想，哎，这种罪恶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们与罪恶的距离有多远
啊。嗯，
就是别人做这个恶事，嗯，有没有我的
参与
在当中。嗯，对呀，啊，
对。
然后这种恨恶人而不是恨恶罪的情绪还会发展到一种毫无理性的地步。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想，我觉得也是很矛盾的。虽然我们现在不强调道德教育，
嗯，
但是每个人都渴望拿着道德的大棒到处挥舞。
对啊，就真的是你会发现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善良的人，但是假如说他不去控制这个恨的情绪的话，
嗯，
很有可能这个看起来很善良的人就会做出恶事来。
关键是很多东西就是在细枝末节里边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的。
嗯
嗯，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仇恨是客观存在的，你一定要去处理这个仇恨的。
嗯哼，
嗯。
那么怎么去解决呢？
圣经教给我们的最好的解决恨的办法就是饶恕。
嗯，
就是去爱。
我觉得可能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做到饶恕。
嗯，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爱去爱这个引发我仇恨的这个人呢。但是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抽离开来，就是用一个超越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和事。因为之前好像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有一天突然闯进去了一些人，持枪，就是也是无差别攻击。那结果最后教会里面的这些幸存者，包括这些离世的这些人的这个家属呢，他们真的能用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袭击他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爱是真正的爱。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突破很多情绪上的困扰的。因为如果我们一直陷在那个所谓仇恨的情节里边，就像中国那句老话，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会一直就是活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
嗯，
但是当我们有了那个真爱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可以用一个接纳的角度去看待啊，可能曾经伤害我的人。
没错，
我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处理。为什么呢？当我们跟别人说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选择饶恕。
嗯，
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会说你不是我，你怎么了解我的伤害有多深？
嗯，
你怎么知道我内心有多苦？他会说，哎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根本不理解我。
嗯哼，
所以我们在说饶恕的时候，不是要劝别人，而是先跟别人解释神是怎么饶恕了我。
嗯，
我想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正在仇恨别人的人，你去跟他讲你去饶恕吧，这是做不到的。
嗯，
就是没有办法凭靠我们对他的这种劝说达成他对别人的饶恕，
这不是一种理性上的东西。
对，除非他自己本人真正的体会过他被饶恕。就像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说饶恕是我们化解仇恨的最好的原则和办法，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体会过被饶恕。
是，
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一群被饶恕的罪人。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之间发生一个严重的冲突，就明明就是我给她借了钱，结果反过来她不仅一开始不还钱不说，还追着我去骂呀，就是我跟她关系这么好，没有想结果是这样，但是后面我怎么转过来的，就是突然那天我在流泪哭着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该被骂的人，甚至我就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人，他骂骂我算什么，就这样的就释放了，然后我对这个姐妹的那种怨就没了。
所以你看唐曼姐刚刚讲了那个一个词很关键，叫释放。
对，
我们在仇恨里面，我们在很多消极的这个情绪里面的时候，最重要的点是我们自己不得释放。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辅导的，他就说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以为在我们心里建造了一座监狱，然后把那个人关在了监狱里，
对对，
时不时呢我们把他提审出来，把他鞭打一顿，但其实呢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困在监狱里的是我自己。
是仇恨的本质就是人将自己陷入到牢笼当中吗？于是人就成了这个没有自由的囚徒了。所以想想人处在这种仇恨当中其实很可怜的。
就像刚才唐曼说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体会过被饶恕，我们怎么去饶恕别人呢？
没错，其实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很清楚呢，上帝饶恕了我们，当然神对我们也有一些的要求和期待，比如说神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也就是你仇恨的那个对象祷告。其实这个目的呢，还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也像唐曼姐分享自己的经历一样，在祷告当中呢，我们自己得到一个释放。当然呢，我们也是祈求神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与人的关系得以真正的修复。
对，因为祷告本来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因为你除了祷告之外你做不了什么，而祷告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
邀请你在这首歌里也来向神祷告，将你无法释怀的伤害交给神，让神的爱来融化你心中一切因被冒犯被伤害而产生的苦毒和怨恨。只有耶稣的爱，圣洁的爱，是你所需要的。耶稣这样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今天